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6号，公元2003年4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日内瓦人权年会上，各国代表广泛关注西藏问题。藏印支协声援西藏问题讨论会圆满闭幕。西藏著名女政治犯诉说中国监狱虐待犯人的残酷事实。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2003年4月1号，新西兰在日内瓦的联合国第59次人权会议上敦促中国政府尽快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出了人权问题，挪威提出有关保障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及保护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等问题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各国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一场辩论会，其议题为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人权状况，并且在口头声明中提到西藏的人权状况。传达欧盟的声明时，希腊驻联合国大使塔索斯·科里阔维斯说，欧盟注意到数位西藏知名政治犯提前获释，并且达赖喇嘛的两位特使于去年9月份访问了北京和西藏。澳大利亚驻联合国大使麦克·史密斯在讲话里说，我们在此特别敦促中国让维吾尔和藏人等少数民族的权利得到保障。澳大利亚相信与中国进行双边对话是解决人权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挪威驻联合国的大使斯维尔里·贝尔格·约翰森说，挪威政府认为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文化及宗教特色是非常重要的事。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大使克里斯多夫·维斯特达尔在讲话中说，特别是在西藏和新疆，言论、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压制的报道连续不断，并且死刑的使用率极高，尤其是通过不公开审判判处死刑。新西兰的代表提姆·卡夫特先生敦促中国当局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并且让藏人直接参与有关建设西藏的决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斯多尼亚、匈牙利、拉特维亚、里托阿尼亚、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所支持的欧盟声明中说，严打运动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下压制了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权，同样侵犯了新疆的人权。罗桑顿主和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判处死刑，使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为案件的审理过程极不透明。欧盟已经谴责过处理这一案件的方法，并且已经表示过欧盟对中国政府不让他知道审案发展情况的做法感到失望。欧盟觉得此举破坏了欧盟与中国在人权对话上建立信任感。我们强调相互信任的举止是对话的基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消息中称，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讲话中说，中国最关心13亿中国人的人权，并且他们满意中国政府，只要他们感到满足，中国政府将不会改变政策。尽管你关注或者觉得它是可接受或否，实际上都不是重要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能够阻拦中国人民在他们选择的道路上前进。大家认为他讲话的口气很专横，是典型的专制政权的口气，并且带有浓厚的井中之蛙式的思想。据有关消息，人权委员会举行过辩论会后，有数家非政府组织允许讲述有关西藏的人权状况。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藏印友好协会声援西藏问题讨论会圆满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据本台了解， 从上周一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萨拉西藏大学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印藏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孟买、达仁萨拉、加尔各答、巴若达、布南、德里、郭金、黑达热巴达等印度八大城市的25名代表和该协会主要指导人士等。在这次会议中，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德仁不钦、前任西藏青年会会长哈桑特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天桑贝和达布斯纳诺布、圣雄甘地和平中心的瑞杰普瓦日先生、德里大学政治系教师冉木等知名人士先后就西藏问题的解决途径和圣雄甘地的和平斗争等方面发表了各自见解，并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就西藏独立与印度为首的亚洲各国的安全有直接关系，从而要推动印藏有协为首的有关各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展开具有影响力的声援西藏问题运动为题进行了特别探讨。会议最后一天，与会者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热情接见。达赖喇嘛向他们表示，西藏实现高度自治的和平斗争是离不开印度人民和政府的支持。西藏的传统文化起源于印度，所以我们藏人要更加珍惜和发展我们的藏文化，从而为西藏的自由肩负起重任，用和平非暴力的理念斗争到底。达赖喇嘛还向一直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朋友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印藏友协在达仁萨拉萨拉西藏大学召开的常务理事会议中，还就如何抵制消费者购买中国货，并由该协会分会和全体成员在印度全国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同时到西藏各难民社区进行爱国教育活动等方面表决了议案。印度西藏友好协会是1999年设立在印度金融城市孟买，从成立至今，在印度各地区展开了不同的声援西藏问题运动。截至目前，在印度九大城市里特别建立了分会，共有3500多名会员。该组织在印度是属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西藏问题的组织。
今年26岁的西藏出家尼阿旺桑真，刑期先后被延长3次，总共21年。他与去年10月在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之前，被提前9年从监狱中假释出来，但是他一直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直到在3月3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独家采访时，说到他来到美国的经过。阿旺桑之说道：“他们把我从西藏带到中国成都，然后星期3晚又到了北京，星期5晚他们把我送到机场，事先并没有通知我要去什么地方。”飞机起飞之前才告诉我他们要送我去美国。阿旺桑之回忆监狱里的残酷生活时表示，我们这些尼姑在房子外面站成一队，然后一个个被拉进房间里挨打。我在外面听到尼姑发出叫喊声，当轮到我的时候，看到桌上摆着钢管、水管之类的刑具，然后他们什么也不问，上来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他们用玻璃瓶子打我的背，用钢管子打我的头，打得我都站不住，流了很多血。阿旺桑之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采访时透露，1998年5月1日举行升旗仪式时，监狱方面选了一些犯人参加升旗仪式。举行仪式时，两个年轻的藏族刑事犯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同时还散发传单，其他一些犯人也跟着喊口号。当时我们这些没有被选上参加仪式的犯人就趴在窗口看，后来大量的军人来到监狱，拿着电棍、皮带乱打犯人，甚至还开了枪。我们看到很多人倒在地上叫喊，有的人在喊打死我们的人了。抵达美国的阿旺桑之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不后悔，我从小就听长辈们说共产党不好，自从进了监狱后，我亲身经历了监狱看守对我们这些人残酷到极点的折磨，激起我们的愤恨。在我被捕前，在尼姑庵的时候， 看到共产党派来的工作组非常的霸道，有时深夜还随便的开枪，经常审问尼姑，把我们当犯人看待，弄得大家提心吊胆。他说，在临上飞机之前，中国公安要他保证到美国后不说反对中国的话，不做反对中国的事。但是他认为，向记者讲述他在狱中的遭遇并不是反华行动。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阿旺桑珠到美国的目的是治病，他确实身体不好，才26岁年纪，走起路来像个老人。他不仅要养好身体，更要弥补他失去的青春岁月。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人权女作家莫莉撰稿的《为西藏民族献祭的象征》啊，这是冤案的严重后果。
四川当局在此案中使用了种种恶劣手法，如强行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虚假案情，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等。此案毫无程序公正可言的事实，证明了当局用心的险恶。一位最近逃亡出来的藏人告诉我们，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现公安部长周永康是制造这个案件的幕后黑手。根据这位藏人提供的线索，笔者对周永康做了一番了解。这位出身于石油系统的江泽民老乡，在他出任四川省委书记的3年任期内，不仅残酷迫害法轮功，而且不遗余力地镇压西藏人。2001年，四川省色达五明佛学院被政府派来的汉族民工强行捣毁，几千名藏族和汉族僧尼流离失所。根据中共党报的消息，周永康在四川治藏，曾7次去堪巴高原考察。他指示党员干部加紧在藏区反分裂，矛头是指向达赖集团，还以一个共产党人不信神的无知和无畏，反对西藏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给寺庙捐款。因此，顽强维护本民族宗教文化、造福一方的阿安这系活佛，就成了周永康的在藏区推行将计理论3个代表的最大障碍，不除之，不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有人问，为何对阿安这系这样一个著名的活佛，当局不用对付一般异议人士所使用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使用爆炸罪这样严重的刑事罪名呢？我的西藏朋友认为，由于反恐怖是世界的当务之急，而成都爆炸案的嫌疑人洛桑顿柱正好是藏人，这个藏人又恰好与阿安这系熟悉，因此将爆炸案牵连到阿安这系身上，对早就想寻找机会下手的当局来说，就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爆炸罪名诬陷西藏人入罪。阿安这系并不是周永康第一个牺牲品，早在1999年，周永康上任后不久，便在甘孜以爆炸罪的罪名逮捕大金寺葛系苏纳聘作。这位葛系和阿安这系一样，也是在藏区民间很有影响的人物。他被逮捕时，当地有3000余名群众冲击乡政府和派出所。其实葛系苏纳聘作真正触怒当局的地方是，他私自在拉萨买了护照前往印度拜见达赖喇嘛，返回四川后，他未经过政府批准跨地区举行宗教法会。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人权女作家莫莉撰稿的《为西藏民族献祭的象征》啊，这是冤案的严重后果。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